我们仍然是看民数记第三章，
我们仍然是看民数记第三章。
那么我们今天晚上从十一节开始，
我们今晚是从第十一节开始，
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的末了，
十一节开始一直到第三章
的末了。其实严格的说起来乃是到第四章的末了，
其实严格来讲是到第四章的末了。
那这些都是利未人的服事，
这些都是利未人的服事。
那透过利未人的服事，我们看见当时利未人如何安排他们的侍奉。
透过利未人的服事，我们看到当时是怎样安排利未人的侍奉。
但更重要的乃是我们看见侍奉的原则。
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侍奉的原则。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从十一节开始的时候，
从十一节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以利未人的侍奉是分成两个层面。
就看到利未人的侍奉是分成了两个层面。
头一个层面是基础。
头一个层面是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实际的工作。
第二个层面是实际的工作。
那我们先看头一个层面。
我们先看头一个层面。
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神要让以色列人来数点利未人的时候，
当我们看到神要数点利未人的时候，
神一开始就说清楚，他把利未人分别出来。
神一开始就说他将利未人分别出来。
那这一个分别乃是根据神的拣选。
这个分别呢是根据神的拣选。
一提到神的拣选，那恩典的原则就显露了。
一提到神的拣选，恩典的原则就显露。
那在这个拣选的里面，是在恩典这个事实里头来进行的。
在这个拣选的里头，是在恩典的原则那里进行。
虽然我们能寻找到利未人有一个事实，历史上有一个事实，好像神根据那一个来拣选他们。
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利未人在历史上有一个事实，是神好像有一个根据来拣选他们，
但是严格说起来，那个也不能说是一个绝对的根据。
但是严格来讲，那个都不是一个绝对的根据。
因为利未人那一个事情是做得对，
因为利未人那个事情是做得对，
但是利未人并不保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那样讨神的喜悦。
但是利未人就不保证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是这么讨神的喜悦。
那我们记得利未人所以蒙拣选，
我们记得利未人所以蒙拣选，
乃是很可能是因为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拜金牛犊的时候，
很可能是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拜金牛犊的时候，
那摩西从山上下来对付他们了。
摩西从山上下来对付他们。
那当时的处理乃是说，谁站在耶和华的一边的，那就站出来。
当时的处理就是说，哪一个站在耶和华的边的站出来。
在那一个时候，
在那个时候，
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以拜金牛犊为准确。
绝大部分的以色列人都以拜金牛犊为准确。
唯独利未支派的人，他们从以色列民中间分别出来，
唯独利未支派的人从以色列民中间分别出来。
然后神就吩咐摩西告诉利未人，
然后神就吩咐摩西告诉利未人，
个人要带着刀从营的这边杀到营的那一边，
个人要带着刀从营的这边杀到营的那边，
所有遇见的人都杀，
所有遇见的人都杀。
我们看当时那一天给杀掉的大概有三千多人。
我们看到当时那一天被杀掉的大概有三千多人。
那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三千多人都是一些死硬的分子。
我哋有理由相信呢三千多人都系一啲死硬嘅分子。
当神一宣告震怒的时候，其他以色列人都跑回帐幕里面去，不敢作声了。
当神宣告震怒嘅时候，其他以色列人都跑回帐篷里去。
但是这三千人，他们仍然在帐幕的外边，也许要和摩西理论。
但系呢三千多人仍然喺帐幕嘅外边，要和摩或者要和摩西理论。
所以就给利未人预见，就给杀了。
所以就俾利未人预见，就俾杀了。
那很可能是因着这一件事情，神就分别了利未人出来。
好可能因着呢件事情，神就分别咗利未人出嚟。
但是就算是这一件事，
那就算系呢一件事，
还是带着恩典的成分，
仲系带着恩典嘅成分。
因为利未人被拣选，
因为利未人被拣选，
所带出的恩荣耀、丰富和尊贵，
所带出嘅荣耀、丰富同埋尊贵，
远超过当时他们站在神的那一边的那一个小动作，
远超过他们当时站在神一边的一个小动作。
那么所以利未人一开始的时候，他们的侍奉显出来是在恩典上来显明的。
所以一开始利未人的侍奉就是在恩典上来显明的。
当神一说要拣选利未人的时候，
当神一说要拣选利未人的时
候，他就宣告一件事情，
神就宣告一件事情，
是根据那一个要需要而把利未人带出来，
是根据那个需要而将利未人带出来。
神说凡以色列人中投生的都要归于神。
神话凡以色列人中投生的都要归于神。
那怎么归于神呢？
怎么归于神呢？
就是用利未人来做代替，
就是用利未人来做代替。
一个利未人就顶替一个以色列的投生的男孩，
一个利未人就顶替一个以色列投生的男孩子。
一个以色列一个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牲畜，
一个利未人的牲畜代牲畜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牲畜。
那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这里就给我们看到一个事情。
什么事呢？
什么事呢？
就是利未人最基本的那最根本的那个服事，
就是利未人最根本的服事。
这一个服事和神的主权是连在一起，
这个服事和神的主权是连在一起。
因为投生的都要归于神，
因为投生的都要归于神，
所以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服事，
所以就产生这个这样的服事。
而这一个服事呢，
而这个服事
那个实质是什么呢？
那个实质是什么？
那个实质就是生命，
那个实质就是生命，
生命的服事，
生命的服事。
一个利未人代替一个利未以色列人
的投生，一个利未人代替一个以色列人的投生，
一个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的投生的牲畜，
一个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投生的牲畜。
那弟兄姊妹，你在这里看到一件事，
弟兄姊妹在这里看到一件事，
是生命代替生命，
是生命代替生命。
什么生命就代替什么生命，
什么生命就代替什么生命，
人代替人，
人代替人，
牲畜代替牲畜，
牲畜代替牲畜。
很明确的指出一个事实，就是生命的代替。
好明确的指出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代替。
那这一个生命的代替乃是一个救赎的启示，
这个生命的代替就是一个启示，救赎的启示。
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
利未人当时在以色列中的服事是以救赎为基础，
利未人当时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服事是以救赎为基础。
当然这个救赎不是利未人所做的，
当然这个救赎不是利未人所做，
乃是那一个被杀的羔羊所做的，
那是那个被杀的羔羊所做的。
我们都记得逾越节那天黄昏的时候给宰杀的那一个羊羔，
我哋都记得逾越节嗰黄昏嗰时候被宰杀嘅羊羔。
是根据这一个被杀的羊羔，所有以色列中的头生的都给保存下来。
系根据呢一个被杀嘅羊羔，所以以色列人当中头生嘅都被保存下来。
那所以这是说出了主做成那个救赎的工作。
所以呢度就讲出咗主做成个救赎嘅工作。
利未人就在主的救赎的里头显明救赎的果效。
利未人就喺主嘅救赎嘅里头显明救赎嘅果效。
那这一个显明是利未人整个服事的根基。
呢一个显明就系利未人整个服事嘅根基。
也就是说，所有的服事是从生命里边来开始。
亦都系话所有嘅服事都系从生命里头开始。
必须有相同的生命，才能在神面前有服事。
必须有相同嘅生命，才能在神面前有服事。
那这里所说的相同的生命，好像是人与人，牲畜与牲畜。
呢一度有相同嘅生命，好似人与人，圣畜与圣畜。
但弟兄姊妹，你千万别忘了。
但弟兄姊妹，千万别忘
了。这些头生的，神说都是要归我。
这些头生的什么都要归我，
既然也归于神的，那就是属神的。
既然是归于神的，就是属神的。
既然是属神的，性质就该与神一样。
既然是属神的，性质就应该与神一样。
因为一切与神的性质不相调和的，都不能在神的面前存留。
因为一切与神的性质不相调和的，都不能够在神面前存留。
那所以透过这一个生命的代替，
所以透过这个生命的代替，
就指出了那一个救赎的果效，
就指出了个救赎的果效。
这个果效乃是借着神的生命的流出，或者是说彰显，叫人可以坦然的活在神的面前。
个果效就叫神的生命的流出，叫人可以坦然活在神的面前。
那弟兄姊妹，你就注意，如果按照当时那个情形来说的话，一切归于神的都要杀在祭坛上，也烧在祭坛上。
当时一切归于神的都要杀在祭坛上，烧在祭坛上。
那这样投生的是儿子也好，是牲畜也好，都得在祭坛那里完全给烧成。
所以投生的话好，投生的都要在祭坛上面完成去烧成灰。
但是现在有了这一个代替，
但如今有这个代替，
那个该死的就可以保存下来，
那该死的就被保存下来，
那个该成灰的就蒙神完全的悦纳了，
那该成灰的就蒙神完全的悦纳。
那这是救赎的故事，
这个是救赎的故事，
这是救赎的那个荣耀的内容，
这个是救赎的荣耀的内容。
在利未人的服事的里面，一开始就显明这一点，
在利未人服事的里头一开始就显明这一点。
而我们常常说，没有生命的我们不能给他们安排服事，
我们常常说没有生命的我们不可以给他安排服事，
那就是根据这样的一个法则来执行的。
那就是根据这个法则来执行。
所有在神面前侍奉的都必须是与神的生命有连结，
所有在神面前侍奉的都必须与神的生命有连结。
那么我们接下去就要看了，
我们接下去就要看，
既然是生命的侍奉，
既然是生命的侍奉，
利未人的书典和以色列人的战士的书典就有不一样的条件。
利未人的书典同以色列人集战士的数点就有不一样，
虽然都必须是按照宗族来数点，
虽然必须都是按照宗族去数点，
但是以色列人数点就要二十岁，
但以色列人数点就要二十岁，
利未人数点只要他满月了他就有资格，
利未人数点就要只要是满月就有资格。
那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非常有意思的。
你看一个月以外那还是婴孩啊，
一个月以外的还是婴孩，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那它有什么作用呢？
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
弟兄姊妹看到没有？
不是要他做什么工作，
是要他做什么工作，
乃是要他在那里供应生命，
乃是要他在那里供应生命，
只要他是有生命，
只要是有生
命，他那个生命就是侍奉的内容。
那个生命就是他那个生命就是侍奉的。
那为什么是满了一个月呢？
那为什么是满了一个月呢？
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我们就晓得，
我们读利未记的时候，
一个男孩子生下来，
一个男孩子生下来
经过三十天他就算是洁净，
经过三十天就洁净，算是洁净。
那就是说一个洁净的生命，
就是说一个洁净的生命，
一个蒙洁净的生命，
一个蒙洁净的生命，
他就能在神面前显出生命供应的果效，
他就能够在神面前显出生命供应的果效。
啊，这是何等荣耀的一件事，
这是何等荣耀的事情。
一个月的婴孩，
一个月的婴孩，
他就供应了整个的以色列人，
他就供应了整个以色列人。
那生命的供应真是有意思啊，
生命的供应真的有意思，
不是说要很丰盛才能供应人，
不是说很丰盛才能够有供应，
只要有生命就可以供应人，
只要有生命就能够供应人。
圣经说你看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就能做福音的见证。
所以弟兄姊妹看，一个真正蒙恩得救的人，他就能做福音的见证。
你说他才信主不过两三天，怎么他可以了在福音见证上来服侍主？
你说他刚信主两三日，怎样可以在福音上见证服侍主？
为什么不可以呢？
怎样不可以呢？
他有了生命，
他有了生
命，他就是说显出他那个生命是怎样得着的，
他就是显出他的生命是怎样得着的。
他的这个生命的经历就在那里供应了人，
他的生命的经历就在那里供应了。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利未人的奉献是以生命做基础，
利未人的奉献是以生命做基础，
不根据他们的年龄，
不根据他们的年龄，
也不根据他们的经历和学习的程度，
也都不根据他们的经历和学习，
就是根据一个事实，他究竟是不是利未人，
就是根据一个事实，他究竟是不是利未人。
如果是利未人，他就能做这样的一个供应，
如果是利未人，他就能做这样的供应。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这是在利未人的服事，在做细节的安排的时候，首先神说明了一个事实，
在利未人的服事，在细节的安排，首先神说明了一件事，
生命的服事，
生命的服事。
那然后我们就往前看，
然后我们就往前看，
那往前看就看到他们很具体的安排服事的内容了。
往前睇就睇到他们很具体的安排服事的内容。
那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撒、米拉利，十七节。
利未众子的名字是格顺、歌撒、米拉利。
那么这三个儿子就成了三个家族。
这三个儿子就成了三个家族。
那这三个家族虽然在以色列中是人数最少的，
这三个家族虽然以色列人中是人数最少的，
但是他们所承担的那一个服事是最重的，
但是他们所承担的服事是最重的。
有一件事情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有一件事情我特别在这里提一下，
弟兄姊妹们您注意，这三个家族就是格顺的子孙究竟有多少人？
弟兄姊妹要注意，这三个家族就是格顺的子孙究竟有多少人？
在地上的数算的时候，
在地下的数算的里面，
我们就看见有七千五百名，
我们就看到有七千五百名。
那这里就给我们注意一件事，
这里就给我们注意，
虽然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提出的一些难题，
虽然这个是圣经里面常常给我们提出的难题，
但是我们必须知道，
但我们必须知道，
圣经提及关乎人的事情，从来没有给一个完全的资料。
圣经提及关乎人的资料的时候，从来没有给一个完全的资料。
因为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乃是神儿子的自己和他的工作。
因为圣经里面所要表达的，乃是神儿子的自己和他的工作。
所以有好多时候，我们要根据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一些资料，我们就发生难处了。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要根据圣经上的资料，我们就发生难处。
有好些弟兄他们读经读得太简单了，
有好些弟兄读经的时候读得太简单，
就好像西征弟兄在今天三例会的时候说，有好些弟兄读经很简单，就是抓住一两处经文就制造了一大堆的道理。
就好像西征弟兄在下令会说讲嘅好多弟兄就捉住一两句经文就制造咗一大堆嘅道理。
那我提这件事情，乃至这里有一个很实际的例子。
我提呢一件事情，但系呢度有一个好实际嘅例子。
吉顺有三个儿子。
吉顺有三个儿子。
要经过多少代的人？
要经过。
有四个儿子啊。两个儿子，两个族，
还有两个族。
那么要经过多少的代，才能从这两个人养出7500人？
咁要经过几多个代，先能够肯从呢两个人养出7500人呢？
那这就牵连到究竟以色列人在埃及的年代有多少？
那就牵连到究竟以色列人和埃及的年代有多少？
神说是400年，
神话是400年，
我们不怀疑这400年，
我们不怀疑这400年，
因为必须有这么长的一些时间，才能在一个格顺的后代的里头带出7000多人。
因为必须有这么长的时间，才能够从格顺这个后代里带出这么多人。
哥撒跟米拉利的子孙也是一样，
哥哈同埋米拉利的子孙也都一样。
那在这里我就稍微提一下，圣经为什么不把一个完整的资料给我们呢？
呢度我就睇下圣经点解唔将完整嘅资料嚟俾我哋呢？
乃是要在一些不完整的资料的里头，让我们去了解神的心意。
那要在一些不完整的资料里头给我们来了解神。
比方说我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
比方说我们读马太福音，
我们读那个家谱，
我们读过家谱，
每一代每那个家谱分成三段，
个家谱分为三段，
每一段都是14代，
每一段都是14代。
那这个14代啊，我们就明明看出在第二段的里头就有好几个人给神踢走了。
在这十四代的当中，在第二段我们就明明看到有好几个人是被神踢走。
那究竟是为凑够14代而踢走那几个人，还是因为那几个人不配在基督的家谱里头？
那就究竟是为了凑够十四代，或者是那几个人就不配在神的家谱里面？
那这就是吸引我们去注意神的心意。
咁呢度就系吸引我哋嚟注意神嘅心意。
那所以我们常常说，关乎人这方面的资料，圣经并不是给我们完整的资料。
所以我哋就常常话，关乎人嘅资料，圣经就唔俾我哋完整嘅资料。
但是圣经所给我们的是一个完整的信息。
但圣经所俾我哋嘅系一个完整嘅信息，
是一个完整的见证，
一个完整嘅见证。
那这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
那我们现在来注意，当神让摩西来数点利未人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当神用摩西来去数点利未人的时候，
那数点他们的时候啊，
数点他们的时候，
连同就安排他们服侍的岗位，
连同安排他们服侍的岗位，
那这一点是很重要。
这一点是很重要。
头一个问题我们要看准。
头一个问题我们要看准。
一切的服事是根据神的安排。
一切的服事是根据神的安排。
而神的安排是以配拔为那个主要的法则。
而神的安排是以配拔为主要的法则。
是一整个利未支派在会幕里头服事。
一整个利未支派在会幕里头，
但是说分成三个家族，
大话分成三个家族，
这三个家族和每一个家族有每一个家族服侍的岗位，
这三个家族每一个家族都有去服侍的岗位。
那在他们服侍的过程的里头，他们必须要站在他们该站的岗位，
在他们服侍的过程当中，他们必须是站在该站的岗位，
那不能越过界限，
能够越过界限，
因为这个安排乃是出自神的旨意。
因为这个安排乃是出自神自己。
我们晓得哥撒的子孙乃是管理会幕内的那些服侍的。
我们晓得哥撒的子孙乃是管理会幕内的服侍。
那米拉利的子孙是管理会幕外的服侍的。
那米拉利的子孙是管理会幕外的服侍。
米拉利的子孙不能说哎呦他们在圣所里面服侍，常常靠近神的荣耀，我们在外头服侍好像我们被给轻看了。
米拉利的子孙不可以说他们在圣所里面常常接近神的荣耀，我们在会所外就被轻看了。
不能有这样，
能够有这样，
因为一切的安排都是从神那里做开始，
因为一切的安排都是从神那里开始。
那当然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
当然如果用人的眼光来看，
那哥撒的子孙实在是荣耀，又能在至圣所里面，又能在圣所里面，
那哥撒的子孙实在是荣耀，又能够在至圣所里面，又能够在圣所里面。
那弟兄姊妹们，你有没有从另一个方面来留意呢？
但是弟兄姊妹有没有从另一个方面来留意呢？
你说哥撒的子孙很危险，
你说哥撒的子孙很危险，
因为他们太靠近神了，
因为他们太靠近
神，一不慎就要给击杀在帐幕里头，
一不慎就被击杀在里头帐幕里头。
那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在神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安排是不是公平，是不是有偏心，
所以神并不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安排是公不公平，有没有偏心。
因为我们晓得将来如果神主的审判台显出来的时候，
因为我们晓得将来在主的审判台前审判的时候，
主不是说你做了多大的工作，
主不是说你做了多大的工作，
主乃是说你有没有忠心的完成他所托付的工作，
主乃是说你有没有忠心的完成主所托付的工作。
五千银子的仆人所得到主的称赞，是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五千银子所给个仆人的称赞，乃是你是一个有忠心有良心的仆人。
二千银子的那一个仆人所接受的称赞也是一模一样，
二千两银子的仆人所接受的称赞是一模一样。
神绝没有因为他是五千银子所以做的那个果效就在人眼中看来比较大，所以就说你真是了不起。
绝没说你让五千人五千银子哥在人的眼中看来所做的是比较大，就说你这个是真是了不起。
神不是看见，
神是看这个，
神所要看的乃是蒙拣选的人在神的托付上面是不是忠心。
神所要看的就是蒙拣选的人在神的托付上面有没有忠心
啊，在忠心的事情上面，
在忠心的事情上面
啊，一面是有没有站准他们该站的岗位，
一面是永远站准他们该站的岗位，
同时也是有没有做好他所站的岗位上所要求的，
同时也该有没有做好他想站的岗位上所要求的。
那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清楚，
我们在这一点上是看得很清楚。
那所以对这三个家族，神是清清楚楚的分配了他们服侍的内容，
所以在这三个家族神是清清楚楚分配了他们的服侍的内容，
所以他们必须要做好神所分配给他们的工作，
所以我们必须要做好神所分配给我们的工作。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那在数点这三个家族的时候，
在数点这三个家族的时候，
那就同时就安排了他们服侍的单位，
也都同时安排了他们服侍的岗位。
这些都不能随人的意思来变更，
这都是不能够随人的意思来变更，
因为在这个安排的背后乃是表达神的主权。
因为在这个安排的背后乃是表达神的主权，
或者说是神的传递，
或者说神的权柄。
那在这些安排的里面，利未人在那里学习接受主的传递，
在这些安排的里面，利未人学习接受神的权柄
整个以色列也是在哪里接受学习接受主的传递，
整个以色列也都是在那里学习接受神的权柄。
那么当我们看完他们这个数点和服事上的安排的时候，
当你看完他们在这个数点上面的安排的时候，
那么就特别提到亚伦的家族了，
就特别提到亚伦的家族。
那亚伦的家族，
亚伦的家族，
他们也是利未支派，
他们也都是利未支派，
不过他们是祭司，
不过他们是祭司，
他们的服事是祭司，
他
们所在之地乃是在东向日出之地，
他们所在的地乃是东方日出之地。
那我们又一次看见，
我们有一次
在利未人的安排的事上面，
在利未人安排的事上
又一次给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路，
又一次给我们看到十字架安排的道路
或者说看到十字架作为侍奉的基础，
或者话睇到十字架作为侍奉的基础。
我们说清楚一点，
我哋讲清楚一点，
什么叫做侍奉？
乜嘢叫做侍奉呢？
侍奉乃是让主从我们里面能出来，
侍奉乃是让主能够从我哋里面出嚟，
来做成主自己所要做的事，
嚟做成主自己要做的事。
那主怎么样才能从我们里面出来呢？
咁主点样先能够喺我哋里头出嚟呢？
那人就必须给破碎。
咁人就必须要被破碎。
人不给破碎，主在人的里头就出不来。
人被破碎，主喺人的里头就出唔嚟。
我们常常不容易弄清楚这样一个界限。
我哋常常唔容易弄清楚呢个咁嘅界限。
我们以为侍奉就是做一些在主名下的工作，
我哋以为侍奉就做一啲喺主名下嘅工作，
不是的，弟兄姊妹，
唔系嘅弟兄姊妹，
真正的侍奉，
真正嘅侍奉，
乃是让主从我们里头出来，来做主自己要做的，
乃系让主从我哋里头出嚟嚟做主自己要做嘅。
这听起来好像很玄，
呢个听起嚟好似好远，
但事实上是这样。
但事实上是这样，
因为一切不是从生命里面出来的都不是侍奉，
因为一切不是生命出来的都不是侍奉。
那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尼托森弟兄的那几句话很有意思，
所以弟兄姊妹记得尼托森弟兄的几句话很有意思
怎么说呢？我凡是不能听神的话的，
凡是不能听神的话的
就不能侍奉神，
就不能够侍奉神
这不是他的话，我记不得了，但是那个意思是这样就是说，对了，那就是说不能让神先在他身上做工的，这个人就不能为神去做工，
不能让神从身上先做工的，这个人就不能够去为神做工。
那神怎样在我们身上先做工呢？
那神怎样在我们身上先做工呢？
借着十字架，
借着十字架，
目的乃是要破碎我们，
目的乃要破碎我们，
好让他的儿子能从我们里头出来，
好让他的儿子能够从我们里头出来，
这样我们才能为神做工，做神所要做的工，
这样我们才能够为神做工，做我们要
做神所要做的，
做神所要做的工。
那当我们看又再一次接触十字架的原则的时候，
当我们又再接触到十字架的原则的时候，
那我们就看到，
我们就看到
上面已经提到数点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数点，
上面已经提到数点利未人一个月以外的数点，
现在又提，
现在又提，
这是不是重复？
那是不是重复？
不是重复，
不是重复。
上面所提的乃是宣告那个救赎的启示，
上面所提的乃是宣告那个救赎的启示。
这里所提的乃是说出这一个启示的实情，
这个所提这里所提的呢是说这个启示的实行。
那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我们要看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数字，
如果我们要看利未人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数字，
我们看到他们从一个月以外的只有22,000人，
我们看到从一个月以外的只有22,000人。
你看其他那12个支派，
在其他12个支派，
20岁能打仗的最少的那个支派也超过这个数字，
20岁能够打仗的最少的支派都有超，都会超过这个数字。
这里边有意思了，
里面有意思。
我们千万不要想，大概他们支派人太少，谁用不着他们去打仗。
我哋唔好咁要谂话，大概佢哋个支派人太少，神用唔着佢哋打仗。
神不是这样子，
神系咁样谂。
在这里给我们看到有一些事情，
喺呢一度俾我哋睇到有啲事情。
这22,000名是从一个月以外的，就算起算也算进去的。
这22,000人系从一个月以外都算进去。
我们有理由相信，
我哋有理由相信
利未人，
利未人。
他们20岁以外的大概不会超过11,000人。
他们20岁以外的大概不会超过11,000人。
因为从一个月到20岁，这应该是人口当中最密集的那一个阶层。
因为从一个月到20岁，这个阶段应该是人口当中最密集的阶层。
那算利未人有11,000，已经是多给了他们了。
咁算利未人有11,000已经系多俾咗佢哋，
但问题就在这里。
问题就喺呢度。
神为什么选中这个那么小的，又是那么少的一个支派来做亲近他的服侍呢？
神点解会选中咁少嘅人嘅支派去做亲近佢嘅服侍呢？
那在这里我们要附带要提出一些问题了。
在这里我们要附带提出一些问题，
这是神使用人来做他见证的一些原则。
这是神使用人来做他见证的这个原则。
从一方面来看，
从一方面来看，
我们记得，
我们记得
神是要用世上软弱的人使强壮的羞愧，
神是要用世上软弱的人使强壮的羞愧。
那么这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指出来的，
这些是哥林多前书第一章里面所指出来的。
而圣灵借着保罗向哥林多教会那么清楚的说，
圣灵借着保罗和哥林多教会那么清楚的说，
你们按照你们所有的蒙你们按照你们能拣选啊，那强壮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
你们拣选的强壮的不多，有智慧的不多。
但神却拣选了那个软弱的，
但神却拣选了那个软弱的，
为要使强壮的有智慧的羞愧，
我要使强壮的有智慧的羞愧。
我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问题，
这个非常非常严肃的事。
好多的时候人都喜欢大，
好多时候人都喜欢大，
尤其是基督教发展到今天呢，什么人都盼望做大的大规模的，
尤其是基督教发展到今日，很多时候人都是盼望做大的大规模的，
一切都追求大，
一切的都追求大，
只要大就是好，
只要大就是好。
但是神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一点，
但是神没给我们看到这个，
神常是用着软弱的少 少数的来作他自己的见证，
常常是用着软弱的少数的来去做他自己的
见证，来显明他自己那个施恩的目的，
来显明他自己施恩的目的。
那另一方面呢，
而另一方面呢，
这个也是对我们在新约的教会里面蛮重要的，
这个就对我们在新约教会里面也都很重要的，
这是关乎我们追求做一个得胜者的那一个预象。
这个就是关乎我们来追求做一个得胜者的预象，
这是一个预表，
是一个预表，
这也是一个启示，
也是一个启示。
神是从来都是用着少数的得胜者来完成他的目的，
神是从来都是用少数的得胜者来去完成他的目的，
来成就神的所要，
来成就神的所要。
那利未人虽然是人数是最少，
那利未人虽然是人数最少的，
从支派的那个规模来说是最小的，
从支派的规模来看是最小的，
但是这个最小和最少并没有叫利未人报贵蒙羞，
但这个最小并没有叫利未人和他蒙羞，
相反的，神是用着这一个又少又小的支派来显明他在以色列人中的那是恩典的作为，
相反神就用这个又小又小的利未人的支派来显出神自己的作为。
那么我们再往下面去看，以利未人怎么来执行神的救赎的启示。
那我们接下来看利未人怎么来执行神救赎的启示。
往底上来看呢，我们就看到利未人是带着神的见证来活在地上。
往底下来看，我们就看到利未人是带着神的见证来活在地上。
因为41节那里神是这样的宣告，
41节神是这样的宣告，
我是耶和华，
我是耶和华，
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你要拣选利未人归我，代替以色列人所有投生的，
拣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
拣取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所有投生的牲畜。
那第二次这是很明显很清楚了，
弟兄姊妹，这个是很清楚，
这些人归我，
这些人归我，
是我的，
是我的，
你看见他们就看见我，
你看到他们就看到我，
他们要留在地上活，
他们要留在地上活，
活出一个事实，
活出一个事实，
让神所选召的人能活在恩典的中间，
让神所选召的人能活在恩，活在恩典的里头。
那刚才我们提过了，
刚才我们提过，
如果按照规矩来说，律法上的定规来说，
如果按照律法上的定规来说，
归于神乃是就是把他带到祭坛那里去献祭，
归于神乃是带到将他带到祭坛那里去献祭，
牲畜可以献祭，
牲畜可以献祭，
人怎么可以献祭，
人怎么来去献祭呢，
人不能献祭，
人能够献祭，
因为神不喜欢他的子民把儿女作为祭物，
因为神不喜欢将他的人将他的儿女来去做作为祭物，
那既然神不喜欢，
那既然神不喜欢，
这里又说要归神，
这里又说要归神，
这就是一个矛盾，
这就是一个矛盾，
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那这个矛盾怎么解决呢，
救赎的启示就在这里出来，
救赎的启示就在这里出来，
利未人做代替，
利未人做代替，
正如我们看十字架的救恩，
正如我们看十字架的救恩，
神的公义不能饶恕人的罪，
神的公义能够饶恕人的罪，
但神的恩典又不能不赦免人的罪，
但神的恩典又不能够不赦免人的罪，
这两个是矛盾，
这两个都是矛盾的，
那怎么能解决，
那怎么能去解决呢，
感谢神，
感谢神，
神的儿子的代替，
神的儿子的代替，
就叫神的公义和慈爱调和在一起，
就叫神的公义和慈爱调和在一起。
那我们感谢赞美主，
我们感谢赞美主，
利未人就是这样的活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利未人就是这样来活在以色列人的中间，
成了神的恩典的见证人，
成了神的恩典的见证人。
在书典，以色列人的头生和利未人的头和利未人的被数的人数的那个结果，
就是数典利未人的头生和以色列人，
以色列的头生和利未人的数字，
以色列人的头生和利未人的数字
不是完全吻合，
不是完全的吻合，
以色列人多了一些，
以色列
人头生的多了一些，
以色列人的头生多了一些，
利未人不够，
利未人不够，
那怎么办？
怎么办呢？
那这又继续在那里启示救赎，
那这里又继续在那里启示救赎。
我们留意，
我们留意，
这利未人代替以色列的头生的里头，那是救赎的原则的一些启示。
在利未人代替以色列头生人头生的是救赎的原则的启示。
我们看见，
我们看到
以色列人利未人代替以色列的头生的人儿子，
利未人代替以色列人头生的儿子，
以色列的牲畜代替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头生的牲畜，
利未人的牲畜代替以色列人头生的牲畜。
那这两个事情，
这两件事情
我们就看到了，
我们就看到
人代替人，
人代替
牛，牛代替牛，
牛代替牛，
羊代替羊，
羊代替羊，
鸟代替鸟，
鸟代替鸟。
那这是说出了一个什么问题啊？
那就讲出一个什么问题呢？
同一的生命，
同一的生命
要代替，
代替
必须有同一的生命，
必须有同一个生命，
不是同一的生命，
不是同一个生命
就没有代替的资格，
就没有代替的资格。
在这个这一个执行的规矩的上面，
在这个执行的规矩上面，
就给我们指出了为什么我们的主必须要道成肉身，
就给我们指出了为什么我们的主要道成肉身，
因为他必须要取得人的生命，
因为他必须要取得人的生命，
人的地位，
人的地位，
人的身份，
人的身份，
然后才能去做人的代替，
然后才能够做人的代替。
那这是头一个救赎的法则，
这个是头一个救赎的法则，
必须是同一的生命，
必须是同一的生命，
不是同一的生命就不能摸到救赎的事实，
不是同一个生命就不能够摸到救赎的事实。
那么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那这完全是恩典咯，
这完全是恩典。
如果有二万二千个利未人，
如果有二万二千个利未人，
那以色列的头生也是二万二千，
那以色列人的头生也是二万二千，
这就很显然给我们看到全是恩典，
就很显然给我们看到全是恩典。
因为利未人就代替了全体的以色列的头生，
因为利未人就代替了全体的以色列的头生。
但是很可惜，
但很可惜，
书典的结果，
书典的结果，
利未人以色列的头生比利未人多了二百七十三个，
以色列的头生比利未人多了273个。
那这273个怎么办呢？
咁呢273个点？
没有利未人来做代替，
冇咗利未人嚟做代替，
那他们怎么办呢？
佢哋点样呢？
如果神的那个救赎的安排不是完全的话，
如果神的救赎的安排是不完全的话，
那这273个就得把他绑住带到祭坛那里杀掉。
咁这个273个就将他们绑住来带到祭坛那里去杀掉。
但是感谢神，神说不能杀人啊，
但是感谢神，神说不能够杀人。
那既然不能杀人又没有利未人，那怎么办？
但是既然不能够杀人又没有利未人，那怎么办呢？
神在这里就说，
那神在这里又说，
多出来的人，
多出来的人，
每人要拿五舍可勒的银子做赎命银，
每人要拿五舍客勒的银子来去做赎命银。
是我们说银子是预表救赎，就是从这里这个事实来引出来的。
我们说银子来去预表救赎，就是这个事实来去引出来。
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乃是，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利未人的代替乃是表达恩典，
利未人的代替乃表达恩典。
那这273个人要出钱，那又表达什么？
那这273个人要出钱又代表什么？
是不是他们没有恩典？
是不是他们没有恩典呢？
当然在恩典的原则的底下，他们还是在恩典。
当然在恩典的原则底下，他们仍然是在恩典当中。
因为 没有恩典的原则，他们连付赎命银的那个机会都没有。
因为没有恩典的原则，他们连付赎命银的机会都没有。
那现在神让这273个人付赎命银，
现在神让这273个人来付赎命银，
乃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出救赎的一些原则。
乃是从另一方面来讲出救赎的原则。
什么原则呢？
什么原则呢？
人要付代价去享用那个救赎。
人要付代价来去享用那个救赎。
那不是付代价去造成那个救赎。
不是付代价来去造成那个救赎。
乃是付代价去享用那个救赎。
乃付代价来去享用那个救赎。
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注意，
弟兄姊妹，
我们一提到救赎这个问题，
我们一提到救赎这个问题，
我们不能很简单的就说救赎就是只说得救。
我们不可以很简单的讲救赎就是只说得救。
不是，
不是。
我们一说到救赎的时候，
我们一讲到救赎的时候，
灵魂体的得救全包括在里面。
灵魂体的得救完全包括在里面。
乃是说救赎的目的要完全的成就在里头，
就是说救赎的目的要完全成就在里头。
那我们一再的听到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
我们一再听到说神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来，
这个是救赎的目的，
这个是救赎的目的。
从得救开始，
从得救开始，
进入得胜的生活，
进入得胜的生活，
进入身体的得赎，
进入身体的得赎，
这样就进到荣耀里去，
咁就进到荣耀里去。
那么我们得救，
咁我哋得救，
感谢主，完全是恩典，
咁就只完全系恩典。
那我们得胜，追求得胜呢？
咁我哋追求得胜呢？
我们需要付点代价，
我哋又需要付啲代价，
我们需要追求。
我们又需要追求了，
我们需要为主有一些摆上，
我们需要为主有一些摆上。
那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摆上，
这样的追求，这样的摆上，
就叫我们在救赎的完成的上面能很完整的接受神的安排，
就叫我们在救赎的完全上面很完整的接受神的安排。
而没有一个不肯追求得胜的人，他能在神的荣耀中完全享用神的荣耀。
没一个是不肯追求得胜的人，他们在神的荣耀中完全享用神的荣耀。
那些人可以有救恩的荣耀，
那些人可以有救恩的荣耀，
但是却没有救赎的荣耀，
但是却没有救赎的荣耀。
但是感谢赞美主，
但是感谢赞美主，
身体得赎，
身体得
救全是恩典，
又全是恩典。
一开始跟末了都是恩典，
一开始和末了都是恩典，
就是中间的那个的阶段，
就是中间的阶段。
人要进入那个救赎的目的去，必须要有要付一点的代价。
人要进入救赎的目的，他必须要有付一点代价。
这273个人就是表明这样的一个事实，
这273个人就要表明这个事实，
他们要付赎命银，
他们要付赎命银。
这是当时的历史，
这个是当时的历史。
但在预表的原则上，
在预表的原则上，
那是说他们要付代价，
那是说他们要付代价。
我们感谢主，
我们感谢主，
付代价，
付代价
去接受救赎目的的完成，
去接受救赎目的的完成。
那第二个，我们看在救赎的整个的组成的里头，
在今天我们看在救赎的整个
得救与得胜得救与得赎都是恩典，
得救和得赎都是恩典，
但是得胜要付代价，
得胜要付代价，
虽然要付代价，
虽然要付代价，
但是他只是三分一，
他只是三分一，
有三分二是完全是恩典，
有三分二是完全是恩典。
那我们就看到这273个人要付赎命银的那个意义了。
我们就看到这273个人要付赎命银的意义。
那么当他们付了这个赎命银以后，
当他们付了这个赎命银以后，
那么我们就来再看一件事情了。
我们就来再看一件事情。
他说48节，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把那多余之人的赎银交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什么意思？
咩意思？
不是归到，不是归给会幕，
是归给会幕，
乃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那是归给亚伦同他的儿子，
就是归给祭司，
就是归给祭司。
按照人的想法，
按照人的想法，
应该归给利未家族，
应该是归给利未家族。
当然亚伦 也是利未家族里边的人，
当然亚伦也都是利未家族的人，
但神没有这样说，
但神没这么说，
神说是归给祭司的那个那些人，
神说是归给祭司的那些人。
那我们感谢，
我们感谢主。
什么意思？
咩意思？
很显然，
好显然，
叫我们看到一件事，
叫我们看到一
件事。当一个人，
当一个人，
他付了赎命银，
他付了赎命银，
他就完全得安息，
他就完全得安息，
他就脱离那个死亡的威胁了，
他就脱离那个死亡的威胁，
他就释放了，
他就释放了。
那这一个释放，
这个释放，
就叫人感觉喜乐，
就叫人感觉喜乐，
感到欢天喜地了，
感到欢天喜地。
那当人是这样的释放的时候，
当人是这么释放的时候，
那个主。那主要的那一个事情是说出什么呢？
咁主要嘅事情系讲出咩呢？
荣耀归给神，
荣耀归给神。
我们记得我们的主来的时候，不是说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我哋记得我哋个主嚟嘅时候，咪话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地上平安归于佢神所喜悦嘅人。
当地上的人得享平安的时候，荣耀。就在天上归于神。
当地上的人得享平安的时候，荣耀就归给天上的神。
所以在这里，那些赎命银是归给亚伦和他的儿子。
所以呢，度嗰啲赎命银系归给亚伦同佢，
归给祭司，
归给祭司。
从原则上面来说，是归给主。
从原则上系归给主。
亚伦是预表主，
亚伦系预表主。
亚伦的儿子是表明那些像主。
亚伦的儿子是表明那些像主的，
他们之所以像主，
他们之所以像主，
那是因为主在他们里面做生命。用新约的话来说就是这样，
那是因为主在他们里面做生命。用新约的话是这么
说。那我们感谢赞美神，
我们感谢赞美
神。在这里就给我们看到救赎的几个原则性的事实。
这里就给我们提到救赎几个原则性的问题。
第一是同一的生命才能成就救赎，
第一是同一个生命才能够成就救赎。
第二，享用完全救赎的恩典必须要付代价。
第二，享用救赎完全的恩典必须要付代价。
那在救赎里的人一定是给带到主的荣耀。
咁喺救赎里头嘅人一定系要带到，俾带到荣耀里头，
来彰显神的荣耀，
嚟彰显神嘅荣耀。
那我想。我们今天晚上就读到这里，
我们今晚就读到这里，
下礼拜我们才读第四章，
下礼拜我们就读第四章。